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又有机会和大家见面。我们只唱了第一首诗歌，为了多一点时间给我哈。但是弟兄姐妹们这个安静的时间好像就不太够哈。但是我们应当是时时刻刻都活在主里面，是不是？所以虽然这首诗歌我们也不太会唱，但是里面的歌词是非常符合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所以马弟兄也是我相信花了很多时间选这首诗歌哈。虽然大家不太熟悉，但是让我们的心都安静在主的里面哈。我来先就趁着这个机会，也慢慢读一段的圣经，让大家的心安静预备在主的面前。你们不需要跟着翻，但是就听就好了，好不好？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蒙连续的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还是有一点安静祷告的时间，我们的弟兄替我们把这个 system set 好。主，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乃是你自己为我们身体裂开，让我们经过幔子能够到你的面前来。主啊，这是何等的救恩，天与地能够借着你的十架，借着你的受死，能够让我们余生和好，我们能够敞着脸看见神的荣光。主啊，就求你早晨用你的荣光照射在我们的心中，温暖我们冷淡冰冷受伤或者软弱的心灵，因为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再没有捆绑。主啊，你的灵带着能力释放所有一切来到你面前的，就让我们能够欢喜的能够来到你面前得连续蒙恩惠，欢然的奔路。我们求你在早晨得着我们的敬拜，也让我们的心都来朝见你，都把你当得的荣耀爱戴和感谢来归给你，让我们与你和好，让我们将心转向你，让我们把帕子除去，因为幔子已经裂开。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与我们众人每一位同在，特别是我们心中我们祷告开不了口的，求你用你的爱来温暖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永远不离弃我们，你永远牵引我们，也要带我们有一天到荣耀里去。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题目呢，是可能我们不是那么常常讲到的经文哈。为我们进入幔内的大祭司，你们就看到了是吧？那么大祭司大家很熟悉，这个字呢，在旧约出现了30次，整个旧约出现了30次。那么在希伯来书本身呢，就出现了25次，所以希伯来书是新约里面用引用旧约引用的最多的一卷书，非常非常的这个深入。因为当时的这个犹太人呢，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他们从小在旧约的亚伯拉罕的歌里，摩西的律法的教导中间成长的，所以当他们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他们里面的这个犹太教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包袱呢，束缚他们。所以当他们希伯来就是过河的意思，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哈。他们虽然从旧约进到了新约里面来，但是因为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已经开始受到罗马的逼迫哈，已经开始有一些的艰难，所以他们很尤其犹太教的这种的逼迫，所以他们就想要 又回到这个旧约里面去。所以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就勉励他们，你们既然已经是过来的人了，你们就要定睛在基督的身上，认识基督就是整个旧约的所预表的、所指着的将来要来的那一位基督，也就是那一位真正的大祭司，神所设立的大祭司。而且他要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只有地上的大祭司、人所按立的大祭司，一年一次为着自己的罪献祭和百姓的罪献祭，然后一年一次进到神的面前，而且在神的面前战惊恐惧啊，这个衣服上面都要带着铃铛，因为走路的时候才会被外面人听见啊，神也纪念。若是不然的话，死在里面，一不小心啊，死在里面的话，外面人都不知道。所以他们这个犹太传统说呢，大祭司进去的衣服上面还有一条蓝带子，万一这个大祭司铃铛不响的时候，就把它拖出来啊。所以当时的人要进到这个幔内，是一件最神圣，也是一个最严肃啊，甚至于可畏惧的一件事情。但是耶稣基督却让我们不但自己进入幔内，而且把幔子打开裂开，让所有接受他救恩的人都可以跟随他一起进到幔内。因为他是做先锋的耶稣，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我们都可以进入幔内。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在旧约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旧约的这些基督徒们进到新约里面来的时候，为着外面环境的逼迫，甚至他们里面的软弱，他们就要回到旧约去。所以希伯来的作者用希伯来书来勉励他们。303节的圣经里面有270节是直接或间接引用旧约来说的。所以希伯来书是新约圣经里面，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圣经神学的一个代表作啊。如果旧约没有基础的话，读希伯来书是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对旧约明白，又从新约的亮光回到旧约里面来看，所有旧约讲到一切都是将来事情的影儿的影子，那真正的真体呢，都是指着耶稣基督。地上的会幕、地上的祭物、地上的一切，都是指着天上的真的帐幕、真的祭物和真的一切的侍奉啊。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我们不要觉得很困难，是非常喜乐啊，非常宝贵，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一卷书。我声音有点很大，是不是？好。 OK， 那为什么说为我们呢？因为旧约的大祭司啊，他们只能够一个人进去，但是新约的大祭司呢，是我们都能够进去，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啊。而且地上的大祭司呢，是人所设立的，那么我们的大祭司呢，是神所设立的。好，等一下呢，我会有一些slice 哈会出来的，但是不见得会细讲，我现在先把它讲一下哈。所以希伯来书圣经中最特殊的，也是非常奥秘难解的书呢，圣经神学的代表作，把旧约所有的启示用新约的真理呢，非常准确深入而且详细的把它贯穿起来，让我们从新约去明白旧约啊。那希伯来书一开始的时候，在英文里面就是神在说话，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有的时代，神借着众先知多方多次的晓谕我们的列祖，但是在这末世，也就是说在基督来的这个新约时代和旧约相比的话，这是一个末世的开始，另外一个时代开始哈。那么神就一次而永远的借着耶稣基督把他所有的话都表明清楚，只有父怀里的身子独生子把父表明出来啊。律法原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耶稣基督是把神本体的真相借着地上道成肉身，在肉身中的形象，神的受苦的仆人把它表彰出来。所以任何时代神在说话， 所以讲到两种人，一种人是神可使用来说话的人，这些众先知们，但是很多的百姓不听的。第二种就是神要先知去讲话的对象，就是你和我。那么今天呢，神一次而永远的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众人说话啊。所以我们今天来读希伯来书的话，我们一开始知道神是一直说话的神，问题是说我们有没有听见，我们有没有听从，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有一个能听的耳朵啊？所以这是希伯来书一开始讲到，我们都需要在神的面前听神在说什么，借着他儿子告诉我们什么，启示我们什么。所以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在加拉太书他说，我所领受的不是从人领受的，乃是从神直接把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我所领受的是从耶稣基督直接启示来的，第一手的。今天太多的人到网上去找资料，然后找到全能神的也不知道，甚至不知道全能神就是法轮功啊。我们在网上找到许许多多离经反教的一些的似是而非的道理啊，那是很可怕的。我们必须在圣经里面好好下功夫。那以前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哈，这个圣经尤其新约不读一百遍的话啊，不要看参考书啊。我是受不了那么久，我读三十遍以后开始看参考书啊，在这之前也不看参考书，就是一直先把圣经反复的读，反复的背，能够背的就尽量背。然后你这样子的话，别人讲真理讲的99句是对的，一句错的你都听得出来啊。所以我们必须在圣经上面好好下功夫，然后用膝盖祷告，让圣灵把圣经启示在我们里面。这个讲话听得懂吧？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要成长，我们一定要跪在主的面前好好读他的话，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把神的话解开，而不是只有耳朵听讲台听主日学或者听别人讲道。我们自己需要进到我们的内室，跪在神的面前，让神自己向我们心里说话，把他的话能够好像喂养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以他的信实为粮，以他的话做食物，我们的生命才会成长啊。所以我们不是靠着别人，要不然的话环境一改变我们就迷失了，环境一改变我们就跌倒了，环境一改变黑惊人的大黑暗就笼罩我们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建立和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面对所有的苦难，我们不会害怕。今年你们的主题是什么？考考你们，有没有人知道哪八个字？哎，彼此相顾是讲得很准确哈。持定什么？盼望。圣经里面讲盼望的时候哈，这个新约里面讲了47次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我上次11月份来讲道的时候，我已经忘掉我在这边讲什么题目，刚才一看就看出来了哈，想起来了哈。我上次讲说这个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记不记得？我都不记得了，所以你们更不记得，对不对？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这个经节是从罗马书第五章出来，第五章怎么说啊？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记不记得？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啊，这是罗马书第五章的话。所以盼望是怎么来的？盼望是因为患难产生一种信心里面的坚忍，然后忍耐生老练，就是我们就不再怕了，不再害怕，然后从这个里面生出盼望。到了第八章是说人，这个人看见的就不需要盼望，盼望就是所看不见的，既然是看不见的，是怎么样，就要忍耐等候。所以盼望和忍耐两个中间呢是连贯的，很清楚的。而且这种盼望是眼睛看不见，但怎么样，心里看见，明白吧？盼望是一种外表看不见，但是呢却是怎么样，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里面知道就是这样子，但是外面还没有看到。所以这个希伯来书也讲这些奔跑天路的人，他们是说他们没有得着，但是却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承认自己什么是属天的不属地的， 所以这是一种天路旅客的心态。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看见，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所以我们抓住神的应许就产生盼望。所以我们要持定盼望，然后因为我们有盼望，但是还没有看见，所以总有灰心的，总要彼此的坚固我们的信心啊，大家信心坚定啊，所以我们要互相照，互相照关什么？互相什么？眷顾，彼此相顾啊。所以我们圣经里面是一种肢体的关系哈、啊。那我昨天在远方啊，网上讲到他们的题目也是这一类的哈、啊，就是我们互相为肢体，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分不开的，我们是基督里面的身体的肢体。互相为自己彼此需要的啊，所以神让我们凑在一起呢，合在一起就显出基督完美完整的完全。我们如果缺少，我们就不完全。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摆上好，是我记得你们时间过得很快的。嗯，所以整个希伯来书在讲到超越的基督。那么前面第一章到第十章的十八节讲到这个超越的基督，然后第十章的十九节开始到末了讲到活出荣美的超越的基督，活出基督来啊。前面讲到这个基督的荣美，后来讲到活出基督的荣美啊，一个是理论啊真理，一个是实践。希伯来书讲到先讲说神说话，马上就讲到转到耶稣基督身上啊。一开始讲到神说话，然后马上讲到借着他儿子说话，然后就讲到七件事情，讲到神的儿子的神性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啊。又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啊。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连续七句话啊，七重的耶稣基督超越的地位，然后讲到他所得的名、承受的名，既比天使更尊贵，就远超过。所以整个希伯来书讲到耶稣基督是更尊贵远超过的那一位，这是很重要的话。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呢，就把整个希伯来书要讲的东西呢就已经融刮在一起了。所以旧约是一切，耶稣基督是旧约所有旧约所指着的，就是指着基督。那基督就是神为世人所设立的大祭司啊，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啊。那我在这里稍微慢一点，大家不要觉得很难很深哈、啊，其实很浅的哈、啊，就是讲到这个基督在神的面前是为我们成为大祭司哈、啊，是神的爱。那荣耀的盼望进入幔内啊，我们持定盼望，我们的盼望呢是荣耀的盼望。这里说啊。进入幔内，在旧约来说的话，只有大祭司一个人一年一次的进去。我们知道利未人很多哈，利未十二支派里面的利未支派很多，所以所有利未支派的人都是利未人。但是谁可以做祭司呢？只有亚伦的后裔才可以做祭司。而祭司里面呢当时的长子呢是成为大祭司啊。所以大祭司呢就是只有亚伦的后裔才能够做大祭司，别的人都不能够做大祭司。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和圣进入幔内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那祭司呢也只能够抽签才能够进到圣殿，在这个幔子外面圣殿里面陈设饼这个金灯台还有这个香炉前面呢来侍奉神进去祷告就出来别的人都在外面都进不了进不去的。但是今天我们讲到进入幔内呢，就是我们这一些本来在犹太人来说是一些住在外院，就是根本就和圣所无关的外邦人，今天借着耶稣基督不但可以从外院进到内院，而可以进入圣殿，而且还可以进入至圣所，可以来到施恩座前，来到荣耀的基督国面前，然后能够在神的面前与神相会，神在那里向我们说话。这是整个旧约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但是在新约的里面来到。所以无论是保罗，无论是众使徒，或者是希伯来书的作者，都让他们解释清楚，这是指着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能够敞着脸朝见神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也是这么说的。 所以犹太人今天能够不可思议的说，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能够来到亚伯拉罕的神面前，来到摩西的神面前啊，这是何等的救恩啊！所以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然后我们同门天召，彼此相顾。所以我刚才讲的盼望啊，持定盼望，这里讲到彼此相顾哈，这是你们今年的主题哈。我们在基督里成为神家的人，在地位上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因信称义，成为圣洁，一同得福。我们在经历上，就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同蒙天召，跟随基督，靠着圣灵入门，顺着圣灵而成圣，在使命上与神同工，一起来做神要做的事情，在基督里面彼此相顾，各尽其职啊。所以这是针对你们的主题所有。那我今天就四点来和大家来分享哈。第一个，进入幔内的大祭司。其实大祭司这个字哈，既然在这个希伯来书出现25次哈，所以可见他有方方面面的大祭司哈。最少有10几次哈，有特别的名字哈，但是我只用了4个来和大家分享哈。进入幔内的大祭司，然后升上高天的大祭司，然后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然后治理神家的大祭司啊。那么这四个大祭司呢，和我们发生什么关系呢？进入幔内的大祭司讲到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身体裂开，成为可行的道路，让我们成为我们又新又活的路，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基督进入幔内，让我们能够靠着他的宝血，经过他的十字架救恩，我们也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基督所成就的恩典。升上高天的大祭司讲到基督的复活，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赐下来，而且差派所应许的圣灵，教会在成立，我们才借着圣灵重生得救。所以对我们来说，让我们成为属天的百姓，借着他的复活，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这是我们的地位啊。所以基督不单单为我们死了，也为我们活了，所以我们与他同死，我们与他同复活。然后第三个，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啊，这个将来呢是犹太人的用语哈，他们犹太人是指说一个还没有实现的啊，就是都是将来，不见得是死了以后才叫将来啊。所以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呢，但是耶稣基督，犹太人所认为将来要实现的呢，在基督里面已经实现了，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现在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呢犹太人以为弥赛亚要来才能够带进来的荣耀，其实我们今天就在其中啊。那么治理神家的大祭司呢，基督与我们在教会的里面一同来经营建造荣耀的教会。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我们与他一同建造哈。下面我就很快哈。进入幔内的大祭司呢，大祭司的礼服大家都看得出来哈。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前进入幔内哈。做先锋的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这个细节哈，因为麦基洗德很多人可能听过可能不听过哈，我很快的从几个方面讲一下。麦基洗德就是神的祭司，从神来的，神差派至高神的祭司，他是永恒的属性哈。无生之死，无名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讲到他不是出于肉身的哈。然后讲到王者的身份，所以这是一个祭司，但是又是一个君王，他是仁义王，他是撒冷王，撒冷王的意思就是平安王，他是做王的，他不是单单祭司，他是又是祭司又是王，而且是从神来的啊，他是位分大啊，没有人在他面前比他还要大。以色列最大的就是亚伯拉罕，再来就几乎是摩西了，但是他为亚伯拉罕祝福啊，预表基督更尊贵，远超过。所以麦基洗德等次是神设立的，神差派的啊。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说并不是按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又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这就引进更美的指望啊！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 所以我们说持定盼望，持定指望，持定什么指望？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怎么样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为我们进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我们跟随他的人都进入幔内。进入幔内干什么呢？进入幔内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来到神面前。历史历代所有神使用的人身上一个特点，你们想想看哈，不要单单听到哈，也不要赶时间，赶时间是讲员的事情，不是你们的事情哈。反正我到了时间就下来，你们也知道了哈，所以讲不完，不要有压力哈。历史历代的神的仆人身上都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有没有马弟兄？因为我一直讲的话，你们都睡着了。每一个神的仆人身上都有很多特点啊，但是有一个相同的特点之一哈，就是神的同在。那这种神的同在是加上神的喜悦的同在，同意吧？每一个人都是有神同在。约瑟下到监里面的时候有神同在，对不对？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被丢在烈火的里面，怎么样？有神同在。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里面的什么呢？有神同在。任何的环境，外面环境有改变，但是神同在是永远不改变，这是神仆人的特点。今天我们炫目，对不对？但是我们是不是 always 在神的面前朝见神，来到神的面前？幔子已经裂开了，基督已经死了，为我们死了，但是我们还不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得过去吗？恩典已经门打开了，恩典已经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却不愿意，觉得说这是什么样？轻看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这种坦然是战惊恐惧的坦然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我们不在乎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随时来到诗人的宝座面前，不是随意的来到诗人宝座面前，必须要圣洁，必须要洁净，必须要认罪悔改，必须要基督宝血遮盖，不是随意的不当一回事的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主说，谁叫你们借着献祭来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一面犯罪一面献祭啊！我情愿你们把圣殿的门关起来，这是神对他的百姓所说的话。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小看进入幔内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不便宜啊。所以引进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可以进到神面前。所以我们说持定盼望，就是不但将来是盼望，我们今天已经得到这个盼望，已经在这个指望的当中哈。所以要持定我们所承认的指望。这段经节你们应该读过好多次了，现在已经进到二月了，是不是？这是你们主题经文进出来的地方，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吗？你们念一下好了，请。阿们。所以在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我上面这一句话本来不是这一句话，因为里面的主题是这一句话，所以我把它改成这一句话。我本来是写最后那一句话，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真实的，这是我们信心的根据。应许我们的是真实的，阿们。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刚刚离开哈兰，然后到了这个迦南地，然后呢，神带他走到外面来说，你的子孙要上天上的星那么多。下面怎么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因信称义。神应许亚伯拉罕，将来你的子孙要上天上的星那么多。但是一直过了14年之后，然后神再次显现的时候，才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以撒，然后所有的 男子全部都要受割礼。所以应许在割礼之前，然后应许在摩西律法之前430年，所以因信蒙神喜悦，因信称义，是远远在亚伯拉罕的割礼，在摩西的律法之前，神是凭着应许赐福给亚伯拉罕。所以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是持守神的应许，我们的指望不是在摩西的律法，也不是在亚伯拉罕的割礼，是在神的应许，是在神这一位应许我们的神的身上。所以我们的焦点都在于神是可信的，阿们。所以这是我们里面的把握。如果我们靠摩西的律法，我们就回到律法的捆绑，良心的控告，我们凭着自己的行为来讨神喜悦，神说不是这个。回到亚伯拉罕，就是我们身体上面好像受苦了，有一些受苦的记号，也不是这一个，而是因为神的怜悯，因为神的爱，因为神是乐意赐福的神。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才可以怎么样知道原来是神的爱，我们在爱中就坦然无虑。进入幔内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进入幔内，这是过去的事情，在我们接受主的时候之前都成就了，然后在我们身上，神的儿女现今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现在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只要认罪悔改，然后将来盼望将来的荣耀，真帐幕就是天上的，我们有一天都要这个地上和地上的一切天地要卷起来像外衣一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在荣耀中，在神的国度中改变形象，成为荣耀的形象来敬拜神。所以耶稣他是儿子，他不是仆人，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身上受到苦难是为着让我们得以完全，所以他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因为他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所以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因为应许我们的是可信的，所以根据这个我们就可以彼此勉励。神不会改变，我们会改变，神不会改变。有没有人跌倒软弱过我们中间？如果没有的话，有点稀奇哈，因为我们总有疲累的时候，我们总有什么样子，在试验太重啊，力不能胜的时候，甚至于发脾气了，甚至于妥协了，甚至于在神面前觉得自己已经力不能胜等等哈，我们总会碰到软弱无能的时候，但是呢，神是怎么样子？总会给我们开路，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啊！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都能够担当我们的软弱，然后他都可以背负我们的重担，所以他说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我们不肯到神面前去，就担子还不够重，难处还不够大，难处大逼我们到神面前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走投无路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真正好好祷告，真正好好亲近他啊，一定会经过悔改的，因为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人不会发现自己一光照的时候发现我们的亏欠。我们认为我们和人家吵架是因为我受亏损，是因为我别人无理别人错，当我们真正去祷告的时候，神会光照让我们知道错绝对不是一方的错，我们都是错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是我们50步笑100步，但是一祷告以后发现呢，原来是100步笑50步，你们没听懂就算了。比如说夫妻两个吵架啊，你以为好太太不对，你以为什么先生不对哈、啊，然后当然也当然到最后也说，当然没有人是完全的，我当然也会有错了，就好像你是50步，他是100步啊，他错了更多。但一祷告以后发现呢，100步的是你，不是他啊，是我们自己怎么样子更错啊。所以不到神的面前来呢，大家都不会都不会接受任何的这种好像这个妥协的或认错干什么，但是来到神面前。我们心里面就会柔软啊，所以来到神面前哈，这是我们彼此勉励需要的，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圣经讲的行善不是做好事而已，是做在神眼中看为神所喜悦的事情，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远远包括好事，但是大过好事，是神要我们做的，在永恒里面有意义的好事，让别人得益处的，受造就的啊。所以圣经里面一直说好，我们不要不合宜的话一句都不要出口， 凡是说造就人的好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记得吧。所以我们要学习讲话里面常常带着言调和，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说话表示我们内心是不是有神的平安，是不是有神的爱，是不是有基督的温柔在我们的里面，还是我们只是觉得我们眼睛好像刀子一样能够把任何的东西都切割起来，好像我们的眼睛像剑一样好像能够把别人身上的照妖镜一样。其实我们这样子的人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亏欠，不知道自己的软弱啊，所以常常喜欢责备的人呢，其实是一个最肤浅的人啊。真正有深度的人呢，不会这样子做的啊，生命成长以后也不会这样做的啊。那地上呢，今天就鼓励这样的人去责备别人，然后保护自己。美国人最喜欢讲别人啊，我没有时间去讲这个话。他讲别人表示说我比你好，但是只有基督徒会怎么样，彼此勉励，彼此包容，然后希望怎么样把别人挽回，希望彼此建造，希望别人能够成长，希望别人能够更好。所以这种的动机和出发点呢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地上的人想做没有力量，我们属神的人呢，我们已经有神那里来的爱，所以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下面说不可停止聚会，停止聚会可以惯了的，这是很圣经讲的，2000年来停止聚会就惯了，很多不上线的人到最后就不见了，可能到最后线都不上了，因为线上有太多别的东西可以上了啊，将来还不得了，将来这个 virtual reality 哈啊，这个还有这个 AI 哈啊，不得了，这些线上的东西啊，可以让人眼花缭乱，心花怒放，然后心都散掉了，根本连祷告都祷告不下去啊，还不要说来聚会，真是求主怜悯这个可怜的时代啊，将来试探会更大，将来基督徒会更受排挤和嘲笑啊！我们一定知道啊，下一代我听说在很多地方青年的团契聚会里面啊，我们前几天招待一对年轻的夫妇啊，他们带年轻人的，他们说去参加特会啊，这个里面大概70-80%以上的人年轻人啊，都在滑手机啊，一面聚会一面滑手机，因为不是自己教会的聚会啊，所以人很多嘛。所以他们就大家在一起就滑手机，根本不听到的。但是如果你看大小朋友不听话啊，不看你不听讲道，然后你就讲不下去的话，你就不要去服侍年轻人。有没有这么现象？我听了我也不可思议啊啊！所以你们带领年轻人的哈，我们要为我们的年轻弟兄姐妹祷告。如果他们聚会都能够专心听到哈，感谢主，你们教会就蒙福了啊！如果都滑手机的话，你们也差不多了啊。啊，真求主怜悯哈，我们能够为着他们的好处啊，用温柔的心哈挽回他们，而不是只是强逼。年轻人最怕你逼他的啊，越逼越走。不可停止聚会，向那惯了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该那如此啊。不但是审判的日子来到啊，主回来的日子也越来越近啊，要彼此劝勉啊。所以大家呢，能够挽回，把弟兄姐妹带到主的面前来哈啊，因为神是值得我们敬拜的。以色列男子他们当时都走路了老远吧啊，一年三次要来朝见神，而且不能空手朝见神，都要带着献祭的啊。慈悲中心的大祭司啊，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讲到信心的子孙啊。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称，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中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耶稣在地上受撒旦的试探，受人家羞辱冤枉，还有逼迫各样的试探，但是耶稣基督在神的面前就是为着完成神的旨意，忠心脸面坚像坚石一样啊。所以慈悲中心呢怎么解释呢？他的慈悲是神对人是慈悲的，他为我们死，就把我们怜恤我们的软弱，帮助我们，为我们代求。这是耶稣基督，他是慈悲的大祭司，又是忠信的大祭司啊。基督对神是忠信的啊，所以基督就完全忠心于神的托付，忍受了苦难，成为救赎我们的大祭司。所以这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哈。那我今天只是附带讲一下。第二个讲到升天的大祭司，我如果讲不完的话哈啊，就以后再讲也没关系啊，不是说啊这个 赶不讲，我就一定要急急忙忙讲完哈。深入高天的大祭司呢，这个跟我们的关系就更密切了啊。旧约的大祭司在地上死了就死了，再换一个就是了。所以呢，地上的大祭司是换来换去的啊，这个死的换那个，那个死的换了，而且都是立软弱的人大祭司。也就是说，在这个撒旦的权势面前哈，仍然是在这个亚当的这个定罪的一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个系统里面的。那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他是不犯罪的，没有罪的，但是他忍受所有的试探，但是仍然赤手在神的面前，他是从圣灵怀孕生的，所以在他的身上查不出罪来。他在耶路撒冷每一天就像一个羊羔要献做月节的祭物的时候，必须要吹毛求疵，找不出任何的瑕疵、任何的斑点、任何的残缺，才可以献祭。所以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受到祭司、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所有人的一些的指控呢，没有一个人查出他的罪来，他才有资格被献作怎么样神的羔羊啊，为我们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啊。他凡是受过试探，像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所以他是身上高天，因为死在他身上没有权柄，因为在他身上查不出罪来啊，因为死的毒钩就是罪。所以所有人犯罪的人在死亡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啊站立得住，都在死亡的权势之下。耶稣基督没有罪，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他本身没有罪，所以死不能够把他辖制。而且他说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因为他是没有罪而为我们成为罪。所以当他受死之后，他为我们进入阴间，但是阴间都不能够捆绑他。他从死亡和阴间起来的时候，就得着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而且借着死败坏长子权的魔鬼。所以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仇敌，把一切的仇敌怎么样掳掠，然后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这一位是为我们胜过死亡罪恶，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同坐，然后带领我们到天上。所以主耶稣才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为什么？我们得着的生命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他已经为我们升上高天。所以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的地位就已经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听得清楚吧？其实是很简单，但是又很关键。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地位是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已经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罪恶中归向神的光明，然后从这个旧约的定罪中律法的捆绑里面进到圣灵里面的自由和释放和得胜的里面来。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因为基督为我们死了，为我们进入幔内，幔子裂开，而且基督为我们升天复活了，所以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得着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度，成为天国的子民。教会是神的国度在地上的彰显，所以教会虽然在地上，但是却是属天的。我们虽然走地上，但是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同奔天路的旅客。所以我们把圣经里面我们用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感谢赞美主。真的，我们蒙受了这么大的救恩。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说，我们受了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在水流失去呢？所以我们既然有一位，他这个经文哈，其实每一节的圣经节大家太熟了以后哈，看过去就看过去了。但是如果我们细看的话哈，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啊，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啊，然后呢便当，既然的话就是便应该怎么样哈，他已经升上高天，基督已经完成了，就是谁的这个大祭司是谁，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怎么样呢？他能够体恤我们，所以呢我们就应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持定盼望哈，就是这样子哈。然后呢我们，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啊，目的是什么？来到世人的宝座面前啊，朝见神，对不对？他这里没有写出来，但是前面说了，来到神的面前朝见神，然后呢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随时叫做即时啊 in time， 不会晚的， 总会来得及的，总会够用的，总会有一条路走的。所以来到神的面前的人的，就会神就会给我们开一条路。但是不要每次都是我们走投无路，以为什么什么头碰南墙什么东西终不悔啊，不要那样子哈、啊。也不要以为桥到什么船到桥头必然直哈 那是地上的这些话哈、啊。但是我们不需要等到最后，我们在地上是我们是朝圣的旅客，我们继续往前走啊，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在神的爱中啊，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今天能够站立在神面前恩典中，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乃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还软弱的时候，神就使他儿子的血为我们流了。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爱，都是神的应许。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相信接受，然后那个忍耐，在这个地上彼此劝勉，彼此照顾，然后持定盼望，然后彼此相顾。阿们。所以大家加油，没有一个人是落单的，因为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啊。基督道成肉身，他是从天而来啊，然后主耶稣复活升天，他又回到天上去升天大祭司。所以这个从开始到结束，基督从天而来道成肉身，基督复活升天啊，所以这是中间一个整个包括的一件事情哈、啊，来要为成就神的救恩啊，他被高挂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也成为众人所仰望的铜蛇哈、啊，借着无罪的死败坏掌死权的，并且胜过死亡阴间，得到死亡阴间钥匙，复活升天，掳掠一切的仇敌，得到天上一切的权柄，而将各样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圣灵里面赐给他的教会，赐给你和我，多么宝贝！这是升天的大祭司。所以和我们发生息息相关，这个一点都不深哈，但是我们真的是要去深入其中，用在身上，而不是当作道理说说听听哈啊。所以其实神的道理用在实用的事情上面哈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众人因信称义哈，使从一人入了世界，使人复活从亚当啊，使人复活从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来到。基督成为第一个出熟的果子，在基督里也都一同复活，我们一同坐在天上，我们都是同奔天路的伙伴。所以讲到升入高天的大祭司，讲到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一起怎么样的进到神的国度，属天的国度，我们一起同奔天路，因为我们得着复活的生命，我们将来更有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今天呢，地位上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同奔天路的同伴，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我们要持定盼望往前奔跑。剩下五分钟，我不应该讲的，以后再来继续讲好不好？要不然我下面赶两点的话，这边在开快特快车了，比那个上海的磁悬浮还要快啊。OK， 我们复习一下好了，第一个讲的是什么？进入幔内的大祭司，记不记得？耶稣是做先锋，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做先锋，还有一个地方的经文哈，在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只见那暂时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受死的苦，就得回了荣耀尊贵为冠冕，记不记得？啊，所以在亚当里面呢，失去了神给他的权柄，因为神造了亚当以后，把所造的一切交给亚当去治理，对不对？但是亚当失去了这个权柄，神是按照自己荣耀的形象和自己荣美的样式呢，造了亚当和夏娃，在神面前承受神的生命。但是他们怎么样子呢？他们没有去吃生命树，吃了善恶树，知道善恶的分别，却没有力量行善，只会作恶啊，因为违背神的命令啊。但是呢，耶稣基督第二末后的亚当来到地上，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因着他的顺服完成了神的救恩，所以得回了亚当夏娃被造所失去的地位和福分，所以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又得回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又有神的荣耀和尊贵的形象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身上能够看到基督的荣美，能够活出来神造我们的，我们身上有属灵的权柄啊，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权柄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才可以去传福音，把人从撒旦权下带出来归向神啊。那么所以耶稣基督不但如此呢，他成为先锋啊，是我们救恩的元帅，而且要带领很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因为是我们成圣的都是出于神啊。啊，这个下面就讲，所以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弟兄，他是神的长子，我们都成为神家的儿女，成为 adopt sons， 就是被领养的啊，变成赋予我们承受产业的权柄啊。但是啊，这个所以耶稣基督是先锋，所以他为我们死了啊，为我们复活了，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经过幔子来到天上，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审成，他是先锋啊，所以我们今天跟着他往前走啊，这是进入幔内，然后他升入高天啊，这是我们的地位。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忘掉我们的盼望在将来，我们的国度，我们的永恒在将来。一百年很长很长很长，但是比起一万年来说的话根本不算什么东西啊，跟住一亿年算来说的话，那更是微不足道，比零还小的感觉。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不过是短暂的寄居的客旅，但是我们把地上当成永恒，为着地上鸡毛蒜皮的小事啊，天天愁眉苦脸的，天天这个这个精神衰弱的，天天这个好像争分这个斤斤计较的。其实，如果我们把眼睛看到神面前的永恒，然后再看到现在的事情。我们仍然可以面对现实，但是可以活得更好。所以求主把上面的智慧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可以来到神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不要错过这个救恩，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常常来到神面前，劳苦担重担来到神的面前，心里饥渴来到神的面前啊，软弱来到神的面前啊，他是我们的刚强啊。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是属天的，所以我们心中知道地上没有我们的家啊，地上是暂时的，所以我们就不会为着地上的事情得失心那么重，斤斤计较啊。我们在地上就感谢赞美主啊，这个啊，愿神祝福大家。我这样子的话时间正好啊，所以啊，每次我的姐妹都喊我说你准备那么多干嘛啊，其实哗哗啦赶过去，弟兄姐妹听见好像没听见一样，这句话一讲太严重了，所以我希望你们听见不是没听见，好不好？ OK， 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是蒙受了这么大的救恩，但是我们好像没有那样子的明白，更没有那样子的珍惜，或者是活在其中。主啊，怜悯我们，开启我们的心，在你话语的里面，我们说主啊，你的话何等宝贵，因为是你在说话，所以我们不是只在这里听见人说话，看见圣经上面的黑字白字，而是从心灵里面听见你向我们的心灵说话。主啊，我们带着我们的劳苦愁烦，带着我们的重担，带着我们的眼泪伤痕，我们的疲累我们的黑暗，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亲爱的主啊，成为我们的光，让我们看见这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行在其中，不让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让这一个诱惑的罪恶邪恶的世代用他百般的这个万花筒来祸乱了我们的眼睛，以至于我们看不见你的容面。让我们效法保罗说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正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活着就是基督，是吧？让我们知道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我们现在活着是因神儿子神，因为神爱儿子的爱我们活着，是吧？让我们真正能够知道，比我们在地上我们是属天的旅客，因为我们有前面的盼望，所以让我们持定盼望，让我们彼此相顾，勉励行善，激发爱心精心祷告，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讨你喜悦，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